南北双霞，正气凛然，五蜀弟兄侠肝义胆，品读宋代民俗世间百态，欣赏名家作品，评书经典。田连元最新录制长篇评书《三侠五义》。
在牢房里，严查散向白玉堂讲述出了自己的肺腑之言。严查散之所以承认这个杀人犯，就是因为怕牵涉到柳小姐。在封建社会，作为一个未出闺阁的大姑娘，那是不能随便抛头露面的。尤其是在这个事件上，如果说因为这个人命案又牵扯出了柳金蝉给严查散写的那封信，在审问这个案子的时候就得把柳金蝉提到大堂上去。把柳金蝉要是提到大堂上去，抛头露面还得把那封信拿出来，这封信一公之于众，这就会给大家留下了画饼，大伙就得说，你看人家大姑娘没有，没出门子呢，就给她未婚夫写信，而且还给她钱。这个事儿在当时的那个礼教范围之内是绝不允许的。严查散更多的是考虑到这方面，所以说他就把这个案子咬着牙喝出去，自个儿承认下来了，保全姑娘的名节。从严查散的思想里边就这么想的，姑娘对我是一片真心，我对姑娘是一片诚意。严查散把这番话一说出来之后啊，白玉堂就说了，好啊好啊，嘿，我是银兄，你这个事情做得很好，你是考虑到这个小姐了，这个小姐对你很够意思，你还不知道后来的事情。你进了监狱之后，这个小姐啊，她上了吊了啊！严查散一听，这小姐上了吊了，怎么？她上吊身亡了？对的，她上吊身亡。不过，她身亡并没有亡啊。怎么又没亡？这些个白玉堂都知道啊，白玉堂昨天晚上上这柳宅去把这些事情弄清楚了。白玉堂说是这个样子啊，这个柳小姐她死了之后就装到棺材里头了，装到棺材里头偏赶上有一个人要去开棺偷东西啊，这里偷东西嘛，哦，这个小姐他就又活了。严查散说，真有这样的事情吗？当然，这个事情我是亲眼目睹，我所看到的。那你怎么看到的？这个事情你不要再问了，只有我自己知道。雨墨在旁边瞪着两个眼睛，听的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。雨墨心想，这怎么回事啊？金二爷，您说昨晚上上柳宅去了一趟就是这个事儿吗？啊，对的，就是这个事情。所以我说，连兄啊，这个柳小姐她又活了，你呢本来应该判死刑，所以你也应该死而复生，这个案子一定要把它翻过来。严查散说，我已经在大堂上招认了，招认了之后我自己在翻案，这恐怕也有罪名啊。什么事情你不要管了，这件事情就交给我和雨墨吧。唉，好吧，听天由命吧。好，告辞了。白玉堂站起身来，领着雨墨往外走。这狱卒把牢房门给锁上，把监狱门打开，让这二位出来。雨墨就跟白玉堂说，金二爷，下一步咱们该怎么办？雨墨，下一步该怎么办？我们两个得商量商量。看来呀， 这个严查散呢、他是把这个人命案子都招认了，要想翻这个案子在祥符县的大堂上是不好翻的。祥符县令王谦已经给他落案了，要想翻这个案就得上告。雨墨说，上告行啊，您说往哪儿告？咱两个先回店房，到店房里边休息休息。白玉堂住在东来客栈，他带着雨墨就回到自己的东来客栈，到在店房里边坐在这儿，告诉店小二给沏上一壶茶。两个人一边喝着水一边就商量这个事情怎么办呢，谁能够把这个案子给翻过来呢？这白玉堂把这店小二叫过来了，哎，伙计，这店小二过来了，哎呦，客人，您说有什么吩咐？我问你呀、你们这个东京汴梁城哪个官最轻啊？啊，哪官最轻啊？东京汴梁城最轻的官儿，那就是包大人呐。老百姓都有话呀，官阶不到找阎罗老包，不管什么案子到包大人那儿一审就明啊。包大人那神仙一样啊，您知道吗？包括皇上跟太后，这案子都是包大人问的。现在包大人这官人家又升级了，官大了。包大人就是那个包拯呐，对呀，包拯呐，你有什么事吗？你要打官司吗？是啊，我要打官司啊。你要打官司？你要打官司？您这打了吗？已经打了，已经是定了死刑犯了啊。谁呀、我的个好朋友啊。您的好朋友定了死刑犯了，因为他不是杀人犯，已经错判了，错判那就改过来吧，改过来那是那么好改的吗？恐怕就得找包大人了。这个包大人在什么地方？包大人，哎呀，包大人现在说不准在哪儿啊。我听人家说，包大人现在是天章阁待制，又是枢密院副使，监管南衙开封府。你说上班好几个地方，他在哪儿谁能知道？哎，他府在什么地方吧？他这个府我知道啊，开封府他自个儿住处我晓得，但是那个地方他不老在家里待着，他到了一上朝得先见皇上，下了朝之后是回府啊，是回开封府啊，是回枢密院呐、这个都说不清楚。哦，这个包拯什么事情都能问得明吗？问得明，而且这个人向来是大公无私，秉公而断。好的，我明白了，这个包拯他上朝下朝从哪里走啊？从哪里走啊？您还别说，这包大人有时候上朝下朝就从咱这个店房门口大道上就过。不过包大人在这一过的时候，前呼后拥，多少人的倒退呀、一般人都办不了钱啊。就在这个店房附近过吗？对呀、好啦，我知道了，你去吧。店小二走了，白玉堂转身看了看雨墨，雨墨，我现在问你，你有胆子没有？
我有胆子，
你让我干什么？
我让你干什么？我让你杀人，
那我不敢。你怎么还让我杀人？
我只跟你开个玩笑啊、我不是让你杀人。
一墨，让你给你的公子告状。
告状
可以。
这个状你知道得怎么告吗？
怎么告？
你的来路很冤呐、听见没有？这个包大人上朝下朝就在这个店房门前过，他在门前一过的时候，你就由打这店房里边冲出去拦住他的道队，你就很冤。
在这冲出去我能拦住他的道队吗？
你没听那店小二说他道队人多了，是啊，他道队人多，你要想办法钻到他的道队里面去。有没有招数？
这个招数我倒是敢，我喝出去了，就是死我也敢往上冲。
好的，你有这个胆量，这就可以了。你就往上冲，你就喊冤。至于怎么喊冤，我先想一下。哎，玉墨，我助你一膀子力，
您怎么助？这个我先不用跟你说，明天我再告诉你。
好。雨墨一点头，白玉堂心里边就想了一个办法。当天他们两个人就住在东来客栈，晚饭以后，白玉堂让雨墨在屋子里边睡一下。白玉堂呢并没睡，点着灯光在灯下看书。等到二更多天了，桥楼上更梆一响，梆梆咚咚，二更二点，白玉堂瞧了瞧旁边床上的雨墨，已经睡得很实了。这个功夫，白玉堂把自己白天穿的这身衣裳完全脱下来，换上黑色夜星衣，身背后背着一把单刀，肋下挎上镖囊，镖囊里边不但有镖，而且有绿林应用之物，另外在这镖囊里边带了一把七寸长的匕首刀。一切装点好了之后，白玉堂由打自己的房间里边就出来了。看着雨墨已经睡入梦乡，白玉堂来到店房的院子里头，不走前门，就从后院走。后院没有门，可是他就不走门了，旁边是院墙。来到院墙里头，白玉堂腰力一使劲，双足一蹬地，蹭纵身起来，左胳膊肘一跨墙头，双腿一揉，嗖，又打墙上边就过来了，翻墙来到外面，像四两棉花落地一样，一点声响没有。白玉堂落地之后，俯身行，往前飞奔。上哪儿啊？包大人的开封府。其实对开封府，白玉堂早已经去过了。他到东京汴梁来干什么来的？找展昭来的。展昭在哪儿？展昭就在开封府给包大人当护卫。他第一回去了之后，发现展昭没在。白玉堂逗的是玉猫，玉猫没在，所以别人他没惊动。今天晚上他又够奔开封府来了。来到开封府的府门外边，顺着这个开封府的大院墙往旁边走，捋着院墙转到旁边一个胡同里边。这个院墙非常的高大呀，这是开封府啊，后边就是包大人的住处。他转到后面的时候，纵身行一憋了腰，蹭的一下子蹦上了院墙。他那么高的院墙也能上去，好吗？锦毛鼠白玉堂那是出众的轻身术啊，纵身行上去，胳膊肘一跨院墙，双腿往上一揉，登到院墙上头了。由打院墙上一纵身跳到房顶上，由打房顶上奔后院。来到后头，他知道这后头是包大人住宿之处。当他来到后边的时候，现在已经是二更多天了，听见这后院里边有人在那说话。走，这下来，这下不对。听，哟，白玉堂心想，这么晚了，这帮人还没睡啊。白玉堂趴在这后房坡上，房脊上露出半了脑袋来，往下边观瞧，感觉这后院里边几个人正在那练武呢。这里边都有谁呀？王朝马汉、张龙、赵虎，外加着看守开封府的一些护院的家丁。二五更的功夫，二更多天还在这练呢， 尤其那赵虎赵四爷对人练功非常热情，就是天性有点笨，赵四爷干什么事都有点慢劲，不够巧，拿了一口宝剑正练那招呢。哎，我说我记得那个展爷说的这个剑这一招叫探海望月，是不是探海望月？对呀、啊，不光探海望月，旁边的王朝就说了，这个探海望月一转身还有一个指天画日呢，得转到那个指天画日上去。哎，这我试试，我来了这个探海望月，就跟赵虎拿着这剑往前一探身子，这剑平着从底下往前一伸，后腿后腿后腿抬起来，赵虎把这后腿往前一抬，您抬的这尺寸不够，还得再高点。赵虎说，我这后腿再想高的高不了了，高不了了，您这么个高度，这不叫探海望月，这叫什么？您这叫狗撒尿胡说，有那么说话的吗？啊，这怎么能叫狗撒尿呢？您再转，您再转，转这指天画日。好，你看着，就跟赵虎一转身把这个剑由打底下往起那么一穿，嗨，往天上那么一画，怎么样？这指天画日，您这指天画日啊，将就吧，将就吧。得，你们这帮小子，不说实话，我练的本来不错，你们在这平上就扒扯我，就说我练的不好。等展爷回来的，展爷回来，让展爷看这招怎么样。旁边有的那个家丁就说了，展爷回来看您这招啊，十有八九也像那个什么撒尿啊！呸！你再说那个，我扇你！哎，得得得得，赵四爷，怎么的了？咱今天晚上就该歇着了。好，该睡觉了。大人还没睡呢啊！他们往正方屋里边一瞧，正方屋里边这个窗户纸还亮着呢。包大人勤政爱民，天天晚上得三更天以后他才睡觉呢。白玉堂在这方坡上趴着，瞅着赵虎等几个人在这练了一会儿，就回到自个儿的房间去睡去了。包公正在办公的那个屋子外间还有两个人，一个是包兴，一个是公孙策。白玉堂在这又等着，等到三更天了，听更梆响过，这公孙策跟那包兴两个人好像也困了，伸了伸懒腰，上那正房的西间去了。此时刻只有正房的东间那灯还在亮着。又沉了一会儿，院子里边恢复了寂静，好像所有的人都已经睡着了。白玉堂由打后方坡轻轻的来到前方坡上，纵身行，噌，跳到了院中，双脚落地，悄然无声。他高抬足，轻落步，就来到了这个东间的窗户外头，把小门手指盖阴湿了，把窗户纸捅了个月牙形的小窟窿，秒一目，隔楞着眼睛往里一瞧，一看，在书案背后，包拯果然手持一支笔，正在批阅文件。白玉堂心想，都说包拯这个人为官清正，爱民如子，从今天晚上夜深如此的还在办公，说明他是一个很清廉的官员，是一个很勤政的官员。白玉堂心里边比较佩服他。白玉堂从赵虎他们几人的对话当中也得知了一个信息，这展雄飞还没回来。白玉堂心想，展雄飞没回来，我就还得等着他，但是今天晚上我是不等展雄飞，我有我的事情要做。又待了一会儿，看这包公好像是已经疲劳了，他把灯吹灭之后上床安歇， 包拯睡着了，白玉堂又沉了一会儿，他转身行，就慢慢的奔着屋里走。走到外间屋的时候，因为这公孙策和包兴都上西里间睡去了，白玉堂走进外间屋，没有人知道。白玉堂在外间屋就把外间屋有一盏灯给点着了。点着这灯干什么呀？外间屋有个桌子，桌子后边有把椅子，这个地方是谁在这坐着？是公孙策。这公孙策就是包大人的秘书，他也每天帮着包大人批阅文件，该他批阅的他批阅，他该呈给包大人的就呈给包大人。公孙策早班的上屋里边睡觉去了，所以这个桌子上边有纸张有笔墨。白玉堂把这灯点着之后，往外边瞧了瞧，左右看了看，没人知道。白玉堂很快的就把桌子上一张纸拽过来了，提起笔来，在砚台里边告了告墨，就写了四个字：严查散冤。写了这四个字，他又打自己的镖囊里边就抽出来那把匕首，七寸长的匕首啊，当中间一道血槽，两面是刃。白玉堂把这匕首拿着，把这张纸也拿着，就来到包公的里间屋，把这张纸往这桌子上一放，把这匕首往上一哆，砰，哆在那儿了。转身行，白玉堂就出来了，来到外间屋，噗，把灯光吹灭，纵身行来到院子里边，白玉堂自个儿在这喊了一声：“有贼！”说了声有贼，一纵身蹭的上了房了。白玉堂这一喊有贼呀，可把屋里边的包兴给公孙策给吓坏了。两个人先是听着有人喊了一声，好像是有贼，因为在睡梦中这句话没太听清楚。赵虎等人这些个护卫呢，他们还没等睡熟呢，似睡非睡的时候，听见有人喊了一嗓子，呼呀都起来了，大家伙都起来，马上把灯光点着，来到包大人屋里边。这个中包拯也起来了，包拯说：“外边谁喊呢？”赵虎说：“就是有人喊。”再往桌子上一看，插着一把刀，哎呦，这哪是有贼呀，分明是有刺客。大家伙到跟前一瞧，上边写着严查散冤，哎呦，这怎么回事？这段书叫纪检刘刀。
刚才您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《三侠五义》，编辑制作邹雨萍，节目包装孙征，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最新录制。